Om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Arsohao Sambhaya Sambhaya Pumana Sarama Samama Om
请大家围绕德华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大文呢分三课，那么再讲第一课共同外迁现，这呢分六课再讲第四业行因果，这呢分两课再讲第二所自发。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第一所断不善业和第二所修善业都讲完了，再讲第三宣说一切业的自性。那么这个当中呢，第一业感缘起种道理和第二修行去色之道都讲完了。那么今天继续学习第三课四宗要道。那么讲这个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有发生大定界而入常行之道；第二呢，就是由纠正偏差而入真实之道。所以呢，就是四宗要道呢，两个方面讲。现在来讲，第一个是讲常行之道，第二个就是讲真实之道，是这样子。那么关键这里首先需要明白四宗要道这个含义，也就是说，所谓的四宗要道就是贯穿于世间界一切时空的普遍要道，也即是行者自从一念无明落入生死，直至全数脱离虚妄分别之间，常就众的常行之道。那么说到四宗要道，怎么理解四？怎么理解宗？怎么理解要道呢？所谓这个四，就是指一念妄动入了虚幻世界神秘性的范畴，从此呢受因果律支配。所以四的含义呢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说四宗，那么这个所谓宗，就是指最后即彻底脱出忧楼忧会法的范畴。那么在此期间，处处呢都有趋势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呢它是重要的，它是精要的，甚至它是主要的，此成为要道。那么这样的话呢，四宗要道四个字的含义首先一定要搞清楚。这样的话呢，这里讲有法身大定界二入常行之道，然后呢再进一步第二呢讲有纠正偏差二入真实之道，这些都是呢四宗要道的问题。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此处修法呢从善事因果的普遍法则上面发生大的定界，自身呢意识到恒是做如法去色非常紧要。那么这样纠正认识的偏差，入到正式的见心互不脱离的妙道，而且呢在当下其实的做善恶的去色，这是重中之重。那么前面第二课我们讲了修心去色之道，也就是在上一课当中说到了取舍的修法。那么这一段呢要多赞到这是常心之道，要观测在极其绵长的时空领域，在一切事上，在一切的起心动念上面，在一切的动作行为上面，都要经验的做取舍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里始终要道的含义。而且呢从常行之道和真实之道，而且呢常行之道呢前提呢要发生大定界然后入常行之道，同样的入真实之道呢前提呢由纠正偏差而入这个真实之道。这样始终要道四个字的含义以及呢分两课的内容各自都非常非常重要，常行之道然后真实之道，但是它的前提呢就是要发生大定界，要纠正偏差，才能够入常行之道，才能够进入真实之道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首先要搞清楚这课盘的重点问题是这样。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有发生大定界二入常行之道。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正立，第二呢就是修行。那么首先讲第一正立，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现在库罗二国皆从树叶所感，那么第二呢现在善恶二业必皆来世自果，那么这样就很清楚了。 大家需要明白，此处呢要打开广大的三世因果的定界，它的途径呢又是从破除妄见而发生正知。那么妄见是什么呢？妄见就是心中会认为善是因果律不是完全决定的，也就是说看到恶人反而享福，看到善人反而受苦，因此呢这不是彻底的决定。那么这一点就是在怀疑因果完全定律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因果定律说到所有时间界的一切时空颠上的现象都唯一受着因果律的支配，下至一丝一毫的紊乱都没有，一丝一毫事物的情况都没有的。所以呢，所有的乐有善生，所有的苦有恶感，而且呢，别别的善因、恶因干得相应的别别的乐报、苦报，没有丝毫的事物。那么这样，我们就确确实明白，善是因果律，完完全全是决定的，要脱开广大的善是因果的一个定界。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刚前面说上，它的途径呢？又是从破除妄见而发生这个正知，那么这个途径没有别的，只有以这种方式。简单来讲，这个途径就叫做破妄现正。啊，一旦破除了这个疑惑，就能够发生因果全程式的正确认识，而不局限在此生狭小的片段上面。哎，犹如一个影片，不能只看暂时性的片段。哦，怎么这个好人观雅如玉呢？二是呢，追究到他有前科，也就是在一个影片的初步的阶段里面已经造了罪了。或者呢，又看到了，怎么这个罪人还在享乐呢？那要看到这个影片的前面，由于他当时立了功而享有这种福禄。哦，这个譬喻一讲，我们就明白。哦，的确，我们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然后呢，罪人好像感觉呢他在这个享乐，然后呢就是善人呢感觉他在受苦，心里就产生疑惑，是不是这个因果律啊，不是彻彻底底的决定呢？他就怀疑因果的定律。这个时候呢，他的途径必须要破妄现正，必须要破除这个疑惑。就能够发生因果全程式的一个认识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明白受胜定界就是因果观测善事整个一切时空上，那么发生的途径呢，就是破除这个妄见发生定界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像这个呢，我们这里说有两个内容。那么首先讲第一个，现在库罗二国借从树叶说干。那么这个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别说，第二呢就是中说。那么首先讲第一别说，别说呢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苦为追业之报；第二呢就是乐为三业之报。那么首先讲第一，苦为追业之报，我们内心会发生疑惑，也就是说，不是说善有善报，丝毫不爽吗？为什么这个善人做这么多的善事，还这样受苦呢？那么一下呢，由正理和圣教两个方面做出准确的答复。所以下面讲的呢，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由正理来做答复，第二个由这个圣教做出答复。那么原文是怎么讲的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此生至终虽然未记罪业，然而自轮回无始以来所记的业不见遍迹，如此将数的业也有不可思量那么多，由此缘故，现在唯以修山及修习空性的诸人圣上，本来来生当生恶趣等处的业息，以法身现行对治力故，也有在此生成熟而苦恼的。金刚经云：行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中，受诸损恼，即受损恼。 此为来生受苦之业，此生即现成熟。那么这里大家首先要明白在怀疑什么，怀疑就是为什么唯一做善事的人却要受苦呢？而不是说善有善报，丝毫不爽吗？哎，这就是这里他的疑惑。那么他的妄见呢，就是善不决定得乐报，所以呢，必须要有个合理的答复，否则他的疑惑没有办法无缘无缘消除掉的，必须要破除这样的疑惑，才能够发生因果全程式的一个正确认识。所以呢，就是我们首先要抓住他的这个怀疑，他的妄见是什么样的。那么这里先要明确，这个十天当中所续唱的夜戏远远不知现于净身，也就是说自从一年落入轮回以后，生世的时期太漫长了，一生一生这样相续过来，每一生都在造业，积极起来恰是这个业啊，有形象的话呢派不出来，见不到它的边界。哎，如同经中所说，整个虚空界都容纳不下的，在这个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业还没有干过，而且呢承诺将来一定要受报的业。那么这种定受报业也有超出思量范畴那么多那么多的数量。那么按照这种情况来做观察，虽然这个善人一生当中没有造什么罪业，唯一是兢兢业业的行善和自律修空性等等，这个修善说气的作用呢，那就是让他十天当中本来会在来生感受堕入善恶趣等极大痛苦的业系，以生起对治力的缘故，已经专程了在近身承受一个很轻的过报。因此呢，此生行善受苦并非由心上而来，仍然就是由宿世造罪，在今生此段时期先前过报，而且呢由于行善的力量导致让猴报现受，导致呢让众报轻受等等。那么像这样看起来，因果律丝毫不爽，并无错乱和失效的地方，反而呢见到心一分善就有一分作用，纯粹心善修空性有很大的力量，将那些后面的重业的种子提前翻出来消掉，在消的状况里面出现了一点重包轻受的苦啊，这样子。如果精神行善就自成熟今世的过，那反而是天律非常的狭窄，而且呢也不是所有的丝毫不爽的空性元气的体现。为什么？因为它太狭窄了，既没有前身又没有来世，也没有前世造的诸多业在今生陆续成熟，或者呢又没有精神由于行善的力量加上去而发生转换等等，那样就太狭窄太僵化太机械了。那这样来学明白。然后这里呢进一步以佛的身教量来做这个证成，身教就是应用这个《金刚经》所说，修般若的菩萨在此生会感受各种的损恼，乃至呢极度受到损恼，而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个邀请啊一本当中就说到，这样修般若者，此生若为任清间，是前世罪业本党多恶趣，以近世受人清简苦，罪业变得消除，是这样子。那么这里呢就是一层一层这样下来以后呢，我们要抓住这个法义的要点，这个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才会我们心里心服口服的一个状态呢彻底断除以后，彻底产生一个定界， 所以呢，似动非动的状态，或者好像脑子里在思维，但是心里呢，压根就没有产生定界，甚至呢，根本就没有破除怀疑。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似动非动的状态，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面对很多取舍、善恶等等的问题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如理如法的行持。所以呢，不要停留在似动非动的状态，更不能停留在得一个穿称就放下去。比如说这一章讲的第一个就是枯萎追也自爆，那笼统来讲谁都就是这么想的，谁都认为是这样子，但关键呢，出现问题的时候他是不是这么特别心结呢，那就不好说了。所以呢，就是首先由真理和圣教做抉择，对这个提问或者说他的怀疑一定要一律破除，以圣教做出这个答复来断除这个怀疑，这个很重要。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里说了回答的时候呢，从两个方面讲的，第一个呢就是以真理来这个抉择，第二个呢再进一步以这个圣教来做抉择。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一个真理上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要抓住两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业习无量，第二个呢就是有先恶业尽受苦，抓住这两个原文的内容就知道讲这两点。也就是说，从这个此审之中虽然未及罪业一直到下面如此讲述的业也有不可思量那么多，这就是第一个问题，业习无量的内容。然后呢，由此缘故一直到下面也有在此生沉熟而苦恼的，这个中间就是讲了第二个问题，有先恶业尽受苦的问题。那么第二个由先恶业尽受苦这个呢，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抓住这个原文的要点。第一个就是连接，也就是一次缘故，这个就是连接，没有干过将受报的业无量的缘故，有将受苦报的这个恶业，这个就是连接。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前世业因，原文说到本来来生当生恶趣登处的业系，就是说前世所遭当生恶趣的恶业的这个习气。那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前世的这个业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此生对治力，原说到现在唯一修善，一直到已发生现行对治力故，这个就是讲到此生修善和修空心成了前世恶业的现行对治力那么就讲到第三个此生对治力的问题了。那么第四呢，就是讲干过，干过的时候原文说到也有在此生沉锁而苦恼的，也就是说以此生修善的作用力让前世恶业在此生沉锁小小的一个苦过这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前世业因此生的对治力，然后干过。那么前世的业因来讲原文说的来生当生恶趣处的业系，这个就是前世的业因。那么此生的对治力呢，就唯一修善修空性。那么这种前世的不好的业因，此生修了对治力，那专整什么呢？干过方面呢，此生苦恼。那么猴是受报的这个，现在就猴报先受了，此生受报了。然后呢，恶趣的大苦呢，等于就是现在呢此生对治力修好的缘故呢，重报是轻受了。干过呢，不是在善恶趣，就人间小小的一个苦，有这样的大的变化。那么这样看，我们这个道理上下来的时候，第一个业习无量，那个是完全成立的。第二个有先恶业经受苦，那么这个原文的连接，然后呢前世的业因此生的对治力，然后干过四个方面一律抉择下来就完全通了，完全明白了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呢，我们就通过这个以整理来做出答复，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以身教做出这个答复。那么身教呢，就是应用金刚经的教证。那么金刚经的内容就是很清楚， 《金刚经》按照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译本来说的话呢，《金刚经》当中说到：“善男子，善于人，受此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啊，是人现是罪也；应堕恶道，以尽是人亲见故，现是罪也，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这个经文的内容，就是刚好这里，我们。要牵出怀疑的正确的佛语，善人做善法当然就是善有善报，丝毫都不爽。那你看见善人受苦，这是小片短的，这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状态，自己就是看到而已，你看不到前世，还看不到近世在修对治法而坚信他的很多很多的受严重过报的，就变成一个受轻的一个报等等，很多就是细节和深奥的奥秘的关键问题呢，没有一理抉择，没有深较量来介绍的话呢，靠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分别性的状况检查一个非常非常狭小的暂时近视当中出现一点这样那样的问题来去怀疑是非常不合理的，这样的话呢彻底可以断除怀疑的。如果没有这样以整理抉择，没有以深较量来抉择的话呢，完全说彻底断根就很困难。这是你相信别的法师啊，别的善知识啊，别人说的应该相信，应该是这样，这是我没有通达，没有彻底断除以后，而且没有产生真正的定解，那这样的话呢还是似动非动的状态，还是停留在比较迷信的一个状态，认为善人永远都是这样子，应该受这个快乐，不会有苦。但是善人身上受苦的时候，他心里就想，这个人这么精进，而且做这么多善法，不管是他的人品，他的修心，他就是做事的各个方面都是那很好的，为什么他身上出现这么多胃炎，这么多病，这么多不顺的，乃至于小小的一个事件的一个工作上都没有想象那样如愿成功的。所以呢，很多地方他的心的内心深处有可能别的人勉强不敢直接说我在怀疑一个因果，但是他内心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没有学好这些金刚句的内容的话呢，那彻底相信因果的法则不是说说那么简单，不是想象那么简单，必须要一层一层详细抉择下来，那是真的可以破除这个妄见，破除这些不合理的怀疑等等，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第一课的内容我们就明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第二个，乐为三业自报。我们心中又不免疑惑，也就是说这样的是恶俱全的人怎么还这么享乐呢？这个怎么叫恶有恶报呢？难道天没有眼睛吗？就这么怀疑起来了。所以呢这里原文这样说道：如是岁是纯粹造作罪业，然而也有相续中有的未系讲授的善业忽然性成熟的现象，如往昔牛过节中起初年讲七天珍宝玉，之后以此将临衣服玉、顾服玉，最后降下土玉，所有的人都压在地下悲惨逝去，转身地狱。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首先要了解清楚怀疑的状况，什么样的怀疑呢？为什么伪造恶业的人偏偏享乐呢？关键需要明白他的怀疑，也就是说他的妄见就是呢恶不决定得苦报。那么这个原文上就是做了合理的一个答复，而且答复的时候呢，原文上第一呢从整理上答复，第二呢就一个真实的公案来做答复，是这样子。那么第一个整理呢就是原文如是遂是纯粹造作罪业，到下面忽然心成熟的现象，这个中间就是整理抉择的。整理抉择它是一层一层的泥路脉络一环一环扣下来这样的一个金刚句， 来给我们产生定界，破除这个疑惑，起到最大的帮助。哦，是这样的方式在以理抉择，就是说吃生造恶者轮回无始，由此呢造业无边。那么轮回无始，造业无边，由此呢没有干过而将受过报的业无量，这是成立的。那么有将受乐报的善业忽然性成熟，感受安乐，这个一点不矛盾的。又有高度，又有愿见，又通彻到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因果光大流程上面，他在这个抉择。所以呢，确实佛的智慧不可思议，是大智慧，完全照见万事万物，完全照见三世因果的一切的一切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学这个时候要看到完整的光大的情形，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就是这里首先整理抉择的时候也是这样说到的，也就是说此处教导我们人人要放大眼光，要看到整个三世因果光大流程错综复杂的一个情形。而与上面所讲相反的，就是尽管一个恶人纯粹是在造恶业，比如说从造到完啊，起心动念身口意都是在造恶，但是由于他本人无始以来所造的业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也有许许多多是在将来会感受乐报的善业，那么就在这样一个纯粹造恶的人身上，由于也有未造干生乐报的业忽然性成熟，而现先为他处在现前福乐当中。但是大家要知道，附近祸赖很快深重的罪业已经成熟，就要干先恶趣的过报，是这样子。那么这样一抉择下来就很清楚，哎，这是以整理来这样讲解抉择下来，让我们产生一种定界。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智慧眼就看得广，看得完整。所以呢，这是短暂的一个眼前啊，一次两次，或者是几年几十年当中你所了知的你自己的有限的一种智慧，来判断整个三世因果光大流程错综复杂性的情形是非常困难的，必须要由佛菩萨的这个一切智知，三世因果造见的，而且呢他们有修性的，他们有这个慈悲性的，那么他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整理抉择下来的时候呢，虽然我们没有限量造见三世因果，没有限量跟佛菩萨那样就是由这个修心，然后呢彻底离苦得乐，这些还没有达到那么圆满的一个地步，但是按照这种整理抉择下来的时候呢，哪怕就是一个初学者，我们凡夫众生的心里面可以断出怀疑，产生定解，这完全可以。但是这个要靠整理抉择断出以后产生这个定解这么一个过程，这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到现在是颠倒黑白的虚妄分别啊，到处都这样那样的怀疑，甚至呢就是起心动念当中除了自己相信自己以外，其他的种种的环境啊、世代啊、教育啊、各种的众生的业力不同的缘故呢，连怀疑的这个问题呢他认为是非常正常，什么都需要怀疑，只相信自己，其他根本不能相信。今天时代就是这么颠倒的一个状况。那么这种情况下没有整理抉择的话呢，你说佛说的，你说菩萨说的，你说上师说的，你说老师讲的，你说父母在这么教导的，谁这么彻底相信呢？非常困难。尤其这个知识时代都是知识老代，那么这样呢没有一整理抉择的话呢，那自己都没有办法相信自己，最后呢这个怀疑心更重，什么都三心二意的，什么都是呢不肯相信的。所以呢就是只有整理抉择下来，那就是心服口服的啊，能够放下不好的怀疑，能够从正面产生定界。认毕竟就是接受道理的，然后呢佛弟子一开始 就是依靠佛的经典所讲的这个法义，然后呢整理啊这些公案啊或者圣教量怎么样接收啊，这么样这个印道一个一个慢慢慢慢接收消化了以后的话呢，真的内心深处呢，谁都不要强迫，谁都不要去安慰，谁都不要去呵斥，他自然而然的一个状态呢，自己主动的身心因果如理如法的去舍善恶业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学这样的言教的法义，尤其讲这个因果这个地方，你只要想离苦得了，那必须得100%的放生呢，主动的按照如法的断恶行善才会离苦得了。如果没有相信因果，没有断恶行善，天下法界的众生谁都不会离苦得了啊，是这样子，这是非常自然的。佛的身边力没有办法改变，众生的业力怎么变来变去，这个因果自然规律没有办法改变啊，一丝一毫都不会变化，不会错了，不会空耗哦，是这么一个。所以呢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啊，特别特别相信因果的，就像你吃辣椒辣的，吃糖色甜的一样，特别相信的定界一定需要有深信因果，这个是种种之种。如果这个没有的话呢，84000法门一个法都修不上去，哎，哪怕千佛万佛来救也没有办法救度。所以呢必须得从真理要抉择，彻底要断除怀疑，破除这个妄见，产生定界，发生正智，这是种种之种。所以呢这里首先就是真理啊，这样抉择下来的，不但真理这样抉择下来，还说这样的情况呢已经正式出现过，讲个过去正式出现过的公案。所以呢第二呢是公案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那么公案呢就是往昔在这个印度过去那个地方有个牛国家，那么国土国界当中呢全体国民由他们的公业所干，出现非常奇异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在头七天当中呢，虚空里面连绵降下珍宝之雨，然后呢降下衣服和谷物雨，这都是呢福报的一个呈现。但是好景不长，这一段忽然性的乐境过后，就降下了土雨，全数呢掩埋在地，而且呢都堕入地狱当中。那么可以想见，这片国土中的人普遍造恶，而且呢造得很凶。那么这个造化的安排却像演戏剧一样，就像连续几天晴天之后阴雨连绵降临一样的，或者说就像夏天的繁荣过了后呢，将出现一个较长期的一个冬天。那么这些人也是受限忽然性的成熟富乐，但是呢活佛自己阴米难见的，他是完全受着因果律的安排。那么这一场戏演完呢，下一场到底该演些什么呢？那么端视的人们是不知见的。其实当这三场忽然性的短戏剧演完了之后呢，下一幕就是要放悲剧大长篇了。前奏是江下土雨，全数压死，后面大的上演，那就是落入地狱面面无尽的一个大苦啊，是这样去看。那么这样就是以整理以这个公案抉择下来，我们就知道没有任何怀疑的，乐为善业自报，你怀疑为什么唯一造恶业的人偏偏享乐呢？他的这个妄见就是恶不决定得苦报。那么现在呢就完全明白，断除这个疑惑啊，迁出这个妄见没有问题的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上面是别说的方式，这样一层一层具体的做了抉择。好，下面讲第二中说。那么原文说到，一次缘故，善人受苦，罪人享乐，都是树叶成熟的现象。那么意思呢，到此就破除疑惑，因果律没有不成立的，极为成立，也就是尽生善人受苦，仍然就是由树叶成熟干的。同样尽生恶人享乐，也是呢由前生善业所干，没有丝毫错误的。 因此说欲知千世因，今生受作色，这样很清楚。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先相前世今生，然后一个结论。那么先相呢，三忍受苦；先相呢，恶忍享乐。那么前世今生上呢，恶业成熟受苦，今世还是行三者。然后呢，就是前世三业成熟享乐，但今世呢，他还是遭罪责。是这样子。那么结论呢，就是善忍受苦，那么恶业成书啊，受苦行三者。那么这个呢，从结论上来讲，苦从恶生的。然后呢，就是恶忍向乐，那么善业成书向乐遭罪者。那么结论上呢，就是乐从善生。哦，这样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完全可以破除掉疑惑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中说的这个要点，或者说金刚经中说的内容，就是这样来需要了解。好，接下来就讲第二，现在善恶二业，必借来世之过。那么这个问题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再则现在睡造何中善业恶业，都将成在以后或更以后等中成熟。那么意思呢，在这一生当中，无论我们造那种的善业恶业，一定会在以后或者呢更以后已经成熟，就必然感受果报的。那么所谓的以后或更以后，这是按藏文原文字义过来的，其实就是说或者在不久的将来，或者呢在较远的将来，或者呢在极远的将来。只要有种子为因，又有克种的滋润的缘，那是决定要出现果报的。所以呢，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决定受报，就是这个样子。另外呢，这里以后或更以后呢，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先发受，第二个就是损身受，第三个就是损后受。这些以前我们学道次第法门的时候比较标准的法相的这些内容都解释过啊。这里以后或更以后就有这样三种情况。那么第一个呢，先发受，也就是在今生的后期阶段讲干过的，比如说大善的人、大恶的人，常有在下半生就现前果报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损身受，那么损身受就是指在第二世感受果报，所以就是以后观待今生来讲，是更以后受报的一个状况了，是这样子。然后第三呢，就是损后受，就是指在第三世以后感受的果报。这个里面呢，已经包括了十生啊、百生啊、千生，乃至不可计数生。比如说八万劫后感现果报，都在损后受当中。所以呢，以后或更以后有三种情况。哦，这个才是完整的解释原文的究竟法义啊，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现在三恶二业呢，必结来世之果。哦，这个上。这样来理解话呢，就比较到位了，比较圆满的可以理解。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呢，这个今生遭善业恶业，那么先发受呢，今生感过，然后呢就是今生遭善业恶业损身受，就是下一世感过，然后呢今生遭善业恶业损后受，也就是第三世或者三世以后干过，这样来可以理解原文的完整的一个内容，是这样子。好，接下来讲第二，修性。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由此真理常识之中，于此因果之处发生定界而作取舍，万分精要。那么这里大家一定要明白，由此真理，这个词真理一定要首先搞清楚。那么由此真理就是指因果律贯穿在一切世间界当中，做全面的支配的一个法则。 它叫做是真理。那么对此需要一切事物当中发生一个无法动摇的认识，而做精细的取舍，这就是一次真理的含义。那么这里蒲先生是说万分精要四个字，那么万分精要就是指每一处都有切身利害，每一处都存在到底吃药还是吃毒的问题，吃毒就有毒性发作的一个大苦，吃药就能恢复健康，获得活力，得到安乐，这不可能没有选择的，也不可能不起作用的。所以呢，在每时每处都要做摄度取药，这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这样是整理呢，第一个现在苦乐二故皆从疏业所感，那么同样第二个呢，现在善恶二业必皆来世之过，那么由此呢，因果贯穿善事，必须要定界此理，那么定界三世因果规律，从而呢恒常取舍因果，由此呢入常行之道。这个逻辑，这个理路这样下来，脉络这样下来，按照这样子的抉择，我们心里面最后就是完全通达，就知道入常行之道就是这样一层一层过来的。我再讲一下，就是说以上已经发生定界，就会进入因果取舍的常行之道。那么所谓的常心，只要没有脱开时间因果律的天罗地网自牵，一直要这样行，所以叫常心。就像只要是处在道路当中，那么这个世界就一直有所谓的取舍，到底走哪一条路呢？到底该怎么走呢？这是贯穿在一切的行持当中的，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我们就的确明白定界三世因果的规律，从而呢就恒常取舍因果，从而呢如这个常行之道，是这样子。好，今天这个前行科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这个学习蒲先生是研究的三根为主，一切的三根呢，大家最快速能够如法的学修大圆满的前心，然后呢先前大圆满普现往如来不可思议的普现殊胜心做大回向。
是否一个一切之996于此刹中实现成佛时，我愿常随佛心生生不，我 得增上广大事业力，愿解善恶业，愿助有情，此生命中同生极乐国，获得无量广佛与寿喜，智悲利智大勇素圆满，无垢圣教其圣常住世，普遍众生弥勒恒吉祥，心中所愿恒是唯有此，佛经此语应可予安慰，祈愿吉祥圆满似不藏，今生悉皆成熟自养已，遍寻不得不相在或时，瑞光遍照三地心不现，以佛所获三身之加持，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僧众不退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法愿悉成就。大雅他般若萨雅奥瓦波那的耶娑诃。唵阿吽般若噶惹伽玛瑟